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2号，公元2003年2月23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设立在美国的人权观察上周发表共有558页的2002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以反恐为借口，在西藏、新疆和中国各地区实施了严打政策。这份报告中揭露了中国政府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界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境内和少数民族采取了严打和镇压措施。中国外交部上周对美国人权观察的指责提出了反，表示这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人权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是13亿中国人民。美国人权观察2002年年度报告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宪章，并且保证尊重其宗旨和原则，积极地履行人权义务，但是至今非法地拘捕持不同政见的西藏人，部分藏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甚至长期的监禁。
从本周五到今天，在达仁斯拉西藏善儿童村举行的西藏流亡社区青年就西藏问题首届雄辩会，是由来自印度各地西藏流亡社区的19个学生代表团参加。特邀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为西藏流亡社区青年就西藏问题雄辩会进行了揭幕，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他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代表和部分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参加。本周五到今天举行的为期3天的西藏问题雄辩会辩论的8个议题中，主要以西藏全权独立、中庸之道、藏人寻求自由的斗争中西藏全体记者和编辑的职责、来自西藏的流亡藏人和生长在流亡社区的藏人之间建立紧密关系的途径等方面进行辩论。此外还有在如果在今年6月期间藏中未能举行和谈，西藏流亡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以及流亡藏人个人方面将采取什么有效方法解决西藏问题，中共在西藏建设的铁路和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
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将于今年3月7号至9号在加拿大召开第一次深夜西藏问题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加拿大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和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的会员共同就西藏自由学生运动至今在西藏问题上举行的一系列声援活动进行审议，对未来如何扩展活动的性质以及向国际各界加强宣传介绍西藏状况、提高和改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的宗旨及目标等方面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将于下月9号闭幕，与会者计划下月10号西藏30抗暴纪念日在加拿大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总部设立在美国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在全球35个国家中设有650多个分会，其会员主要是分布在这些国家中的高等学府中的大学生。
第12届西藏流亡政府噶夏部门通过经济部已于本月12号开始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全体藏人新办理流亡藏人身份证。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的指示，这次在各西藏流亡社区办理的流亡藏人身份证是43年来首次对流亡藏人的人口发展、死亡人数以及从1980年开始至今从西藏来的流亡藏人人数等进行的一次人口大普查。目前所有流亡藏人的姓名、简历等全部输入到电脑系统里，并将向每人签发持有号码的新身份证。 居住在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各国办事处直接办理手续，并签发流亡藏人身份证。据介绍，从本月12号开始，在各西藏流亡社区展开的办理新的流亡藏人身份证的整个工作程序，到目前为止进行得非常顺利。
本周四，中国中央统战部、中国民委和宗教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共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坚增罗布。贾庆林祝贺了十一世班禅13周岁生日和藏历新年，并向为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的培养教育做了重要工作的宗教界人士致以了藏历新年的问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正式向外界宣布，于1989年藏历3月19号出生在西藏康区哈加利县的男孩根敦雀吉尼玛确认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后的第三天，幼小的灵童和其父母从此失踪，至今在国际上是个谜。现年13岁的根敦雀吉尼玛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1995年，他被达赖喇嘛确认，至今没有公开露过面。人权组织说他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班禅喇嘛是达赖喇嘛之后的西藏第二号领袖。本周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挑选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受到了中共高层官员的会见后，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行合影留念。
近来，由于从西藏逃往印度的藏人为数很多，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的严防措施，对尼泊尔通道处、西藏阿里、定日、萨迦等边境一带部署了大批边防军，驻扎在主要出境要道进行日夜巡逻，使不少逃亡藏人在关卡处纷纷落网。特别是在近阶段，日喀则新建的看守所中，新关押的逃往印度和返回西藏的藏人日益增加，从而出现被关押的约有270多名藏人饮食、被褥、浴房等不足现象严重出现。
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博士生导师蒋志刚就向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反映，普氏圆羚羊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目前总群数量不超过200只。青海湖畔是普氏圆羚羊唯一的生息地，因此全世界目前仅存在的普氏圆羚羊正在面临灭绝的危险。普氏圆羚羊面临灭绝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羚羊正在失去它们唯一的粮食牧草。青海湖畔由于草原退化，沙漠面积增加，导致牧草总量的变少，而食草动物却在增加，形成与羚羊争草的局面。二是在青海湖畔，几乎所有的羚羊栖息地都被人拉起了甘围栏，羚羊的生活区域被一圈圈的隔断，不能自由的觅食。三是遭遇狼群的袭击。更可悲的是，尽管普氏圆羚羊应该生活在草原地带，但是为了减少人为的影响，它们只能大量的生活在青海湖畔正在退化的沙漠地区。因此，现在全世界存在的普氏羚羊正在面临灭绝的危险。
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已决定为从西藏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流亡藏人发放入境介绍信，这是首次印度政府为解决流亡藏人入境困难和抵达印度后为方便申请难民居住证而提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按照印度中央政府指示为流亡藏人发放的入境介绍信，其基本作用主要是：一、前往印度途中，地方警察在拦车后对持有介绍信者必须准予通行，不得擅自检查行李、扣留或者罚款等；二、抵达印度后，流亡藏人可凭借该介绍信申请难民居住证；三、流亡藏人在印度油皮邦等地可持起介绍信任意通行。据介绍，已抵达印度但至今未能申请到难民居住证的流亡藏人可以重返尼泊尔，按照先前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入册的个人档案向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申请介绍信，回到印度后可以凭借该介绍信申请难民居住证。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秒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中国苏州的听众的来信，信上说： VOT 你们好，很久未能与柜台联系，很抱歉。近来柜台在晚间11点的播音干扰较小，信号也强，而晚上8点3刻的节目信号极差，望加强发射功率。柜台节目围绕西藏人权等方方面面的消息使我很感兴趣，希望多关注大陆的人权状况，因为藏人和汉人的处境是相同的，希望回复与我保持联系。
那么在这里，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向这位中国苏州籍的忠实听众表示由衷的问候和敬意。感谢您冒着危险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下收听本台的节目，同时向本台发来电子邮件，陈述您的见解。那么在您的信中，我们了解到了本台在北京时间晚上11点钟的节目信号比较强，但是播音的干扰较小，而晚上8点3刻的第一套节目呢，信号极差。对此呢，您建议本台加强发射功率，我们非常的关注您的这一建议。尽管我们不断的加强改善频道的清晰率，但是中国政府更加强有力的进行了干扰。那么为了继续改善这一方面的障碍，我们不断的在申请经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相信不久的将来本台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那么另外，您在信中提到藏人和汉人的处境相同，因此希望本台在播送有关西藏人权等方面的新闻之外，多关注大陆的人权状况。虽然我们西藏之声是以西藏境内外和国际上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报道为主，我们承认我们对大陆人权状况的新闻报道之数量很少，但是本台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关注的。为了进一步满足所有像您一样听众的要求，今后呢，本台将加强有关中国人权方面的报道。衷心的感谢您对本台的信任和支持，希望您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巴桑茨日演唱的《唱颠》。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